神剑。诗篇126篇和合本。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篇126篇。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回到这里，和凯传和海伦老师一起在这里分享。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特别跟海伦老师谈到，他因为一次小小的和先生闹意见，然后呢就陷入到玩游戏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瘾中。他作为一名成熟的教师，也是一位成熟的拥有一个好的信仰生命的基督徒，居然呢也会陷入到游戏的网瘾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就是由于他跟先生在生活中的一个小的误会的插曲，他就感到对自己的生活失望，以至于呢寻找玩游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摆脱压力，来提升对自己的信心。其实呢通过这一点呢，海伦老师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分享和总结。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和先生或者是和我们的亲人发生矛盾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有一个时间段来积极暂停，也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让我们的情绪回到正常的状态之后我们再来沟通，但是这个时间好像不能够太长哦。
是的，我们需要积极暂停，回到耶稣这个陶城里面重新得力啊，头脑盖子可以重新闭合，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可以重新连接。所以从这件事我就意识到，哦，以后我跟我的丈夫之间一旦有什么疙瘩，不能够放在一边不管，暂停不是逃避，反而是为了连接。所以你连接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这个连接不能拖太久，也不能就不了了之。哦，觉得现在我们俩关系又好啦，又跟没事一样。不，那件事情在你的心里呢，它已经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很多的想法感受和决定了。你的决定就是去想去玩个游戏，这就有决定出来了。而丈夫并不知道我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他以为就是，哎，两个人又好了嘛，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啥都没有变化没有影响啊。错了，疙瘩在里头，是在冰山下面。所以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不再小瞧或者忽略这些出来的疙瘩，我开始更多的学习省察我的心。我是不是最近觉得沮丧了？当我是不是感觉我被强迫了？比如说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想要做个什么，然后就说妈妈妈妈你陪我去做什么，我想要嘛什么的哈， 然后你就很无奈的，好吧，你很疲劳，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做。如果你长期的是这样一种跟孩子的互动状态，达到一定的量和程度以后呢，你会发现你非常的焦虑，而且会有一种控制不住的隐约的愤怒在里面堆积。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你的人生不由你做主，你发现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所以那个愤怒在那里隐藏，像一个随时会引发爆炸的炸弹，这是很大的隐患。你看我这么一小一件事，我跟我的丈夫沟通方面其实已经相对是比较流畅的，就这么一件小小的一次没沟通流畅，然后我们俩都选择不再继续沟通这件事，算了放一边，就引发我竟然就掉到那个游戏里去了。幸好上帝爸爸拯救，
对，
对不对？要不然我就一直就不回头了，就觉得游戏比我丈夫好多了。那可能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在玩游戏比面对爸妈好多了。
对呀、啊，不需要再面对学业的压力。
对呀、啊，我也不用面对比我更优秀的兄弟姐妹。
对，凯伦，你特别讲到说这个沟通要尽快的去沟通，那怎么样能够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个呢？
说到沟通哈，其实圣经中是有原则的。你看圣经中有清楚的讲，我们面对要跟人家沟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要用哪几个步骤啊？你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啊第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哎，如果你跟对方呢，你们双方呢有产生了一个互相的得罪啊，这里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对方这样做伤害了你，你感到受伤。当然我们现在强调不一定是真的对方在犯罪，有时候是误会，对吧？人家是无意识的，并不是有意识的故意的犯罪嘛，哈，只是无意识伤害了你，但是你确实感觉到受伤，你确实觉得被得罪。那这种情况下呢，谁应该先付出行动呢？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从十五节开始，里面讲的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所以你是受害者，是对方不对，你认为，你认为你自己没错，对方有错，你认为哈，事实情况那我们不管，是由神来审判的。
对，
你认为对方得罪了你，这个时候谁应该去做出接下来的行动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就应该去付出行动，而不是那个犯错得罪你的人应该先跟你道歉。所以我们跟儿女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夫妻之间、配偶之间、朋友之间、同工之间啊，也是这样，谁觉得感觉自己受伤，谁就要主动付出行动。
哦，
而不是说啊某某某他怎么能那样对我，我好生气，他如果不来跟我道歉我就怎么怎么
不理他。
哎，错了，也可能对方根本没觉得他伤害你，他没觉得他亏欠你，所以谁感到了，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察了，谁负责回应。因为你回应的不是那个人，你回应的是神。
嗯，
所以呢，如果对方得罪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伤害了你，或者你的配偶啊，这句话或者这个行为让你很受伤，你自己有责任承担这个责任和担子，要付出行动。什么行动呢？第一个行动不是你跑去跟你的朋友去诉苦抱怨，跑去跟你的牧师打电话抱怨你的老公怎么怎么样不对哈，或者跑去呢去寻求一个别人给你撑腰啊，比如跑到娘家去，
或者闺蜜
啊，闺蜜啊，对吧？啊，总而言之有要来支持我是一个受害者， 对方是不对的啊。
对，
不是的，而是呢要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去找你们之外的其他人啊，就是趁着你跟对方单独相处的时候，没有别人干涉和给意见或者影响你们，这个时候呢由你主动跟他说，我想跟你谈一下这件事，看见没？你不能等着对方来给你主动找你。有些人就是期待，就是说啊，对方那样子冲我吼冲我凶，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或者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所以我要等等到神你什么时候指出他的毛病，然后他就来找我，我才愿意原谅他。
嗯，
不是的，不是这个顺序。你不应该去等神做什么，而是神清楚地说了，你就有责任做什么。
嗯，
你不做，你期待神做， 为什么呢？凭什么呢？神会做他该做的，但是你也应该做你该做的。你该做的你不做，你却期待神做该做的，这不公平。
对，
是吗？啊，所以神说了，你要去做什么，去跟他面对面的交流，指出他的错来。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指出你感觉到受伤害的原因。用我们说的这个 语句就是什么，我句式。当你怎么怎么怎么对我的时候，当你说什么什么话的时候，当你的表情和语气是什么，当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和行为的时候，我感到很沮丧，我感觉很受伤，我觉得很失望，我其实心里觉得很生气。这个叫做指出这件事，而不是说你知道你错哪儿吗？你这样做是得罪神，你这样是不讨神喜悦的，你这样是犯罪什么，这个叫你，这个不叫真理里面的沟通哈。所以不要以为你单独找对方讲话的方式就可以任意了，不是的，要正确的在真理里面交流。你指出他的话，他有两种态度反应你，反馈给你，他要么听了，他要么懒得搭理你，
对，
是吧？啊，他如果听呢，你就得了对方的关系，你就是重新获得了跟他的关系，恢复了这个关系，至少在这个疙瘩上，在这件事情上恢复了关系，这个才叫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不是指的别人要跟你和睦，是你主动要在这个机会上要去实施它，而不是错失机会。那这是第一个步骤。好，第二种可能就是如果他不回应你呢，比如说他逃避啊，有的时候是会发生这个事儿啊。我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事，比如说，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觉得不对头，我去跟对方聊，我说跟你聊一下嘛，当时怎么样？哎，有一些人呢，因为我们平常也不练习嘛，就会有一个典型的回应方式，就是说我没有，我不是你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我没有，我一点都没有，
对
我很爱你的，我没问题的，那个你那样想法是错的，我没有这样子。你这样明白吗？
对，明白。
然后就让你觉得你是有点这个无理取闹，自作多情，或者说不是什么
误会人家了，
你只是就是你有点
好像是误会他了。
对对对，你是误会他了啊，其实人家没有这样，也就是说你白受伤了。
对对，
自己的自作多情了。自己伤感了一把，结果发现啥事儿也没有。
人家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对
啊。其实是不是也不见得，可能真的是他知道他不想说。
哎，对，所以你不知道，但是他的态度你能意识到你碰到的是一堵墙吗？
对对对，
也就是说他要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想面对。
对
啊，其实也有可能他甚至也受伤了，他也感觉到不爽，但是他就避开，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就不深究了。好，那就变成了是他不听你的，就不就你这样的一个话题，不就你这样关注的一个焦点来跟你互动，那他避开了，或者他否认了。那么接下来就第二步骤，十六节说，那这种情况你就另外再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可定准。这个时候你可以带朋友去了，也就是说当你跟对方产生了矛盾和伤害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不应该去找朋友诉苦。基于这个原因我很少有闺蜜。原因就是我下意识会比较依赖，我的性格上就会比较依赖比较亲密的人，所以我发现客观的情况就是神就是在我的生活的特点上就是比较少闺蜜，因为我周围的好朋友像你们哈，就是比较忙的人，就大家时间上刚好都不是很，我想说哦，原来是出于神，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非常 close 的人呢，会让我忍不住什么都说，而失去了我这个应该做的第一步骤。我就会缺乏这个练习的机会，所以你看神的恩典啊。那么你必须要先找对方，以至于周围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发生的事，这才是正确的。我就是在我的婚姻中一直练，我跟我的丈夫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找牧师，对不对？或者第一反应不找我的闺蜜去说，而是呢就跟他说，跟对方说，跟他说了以后呢，如果他不认可或者他就是逃避啊，你能感觉到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寻求帮助啊，可以寻求外在的合适的人。那你找这个两三个人也有智慧， 你别找那个特别负面的，
这火上浇油更要命、
啊、
一块给你
最好找比较成熟在灵性上面相对是、跟耶稣同父一轭的、啊、拥有耶稣同样的眼光的、啊、这样的话比较能够起作用、啊、那这个时候呢来帮助。如果这种情况仍然无效，那才实施第三个步骤，那就是告诉教会。所谓的教会呢，这里并不仅仅指我们窄义上认为的、哦、我所在的教会或者某某教会。教会在这里面意思是代表的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一群人。所以这个教会也有可能，最基本的教会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我的家庭成员。家庭会议是不是教会啊？
嗯，
对不对？所以不一定非要去教会哈，
对对
啊，就是我们认为地上的那某一个一个教堂一个建筑，不是，是就是一群人，就不再是你们个别人处理这件事，而是一群人在群体中，
比如说家里的人
寻求帮助、
哦、
哎，
爸爸妈妈，
比如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来告诉一下、
哎、嗯嗯
啊
嗯，
是吧，或者在家庭会议中表示说、哎、这件事我需要大家帮助，那么大家都来在这件事上头脑风暴，表示一个来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啊，这个意思。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仍然固执，或者说完全拒绝，或者说就不承认，就不面对和解决这件事，就不要管他了，那这件事你就可以放下了，因为你就不用再期待对方在这件事上应该 suppose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所以你看这些步骤完了之后，你才可以选择这件事就放一边不管了，而不是我之前用的方式，就是跟我的丈夫沟通，沟通不好我很生气然后我就放下了，
就是一开头就不管了，
对，一开头我就放下，
调过来了，整个次序调过来、
哎、
一开头不管，然后找一大堆人说，
对，
批评批评到最后什么都不行了，俩人单恋，咱俩再吵，
完全反了
对吗，最后什么都完了、
嗯、
对对对
对，所以我的教训就是以后我就开始留意，不再忽略就是我们之间产生的那个疙瘩。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神
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从内心中发出疑问：神啊，你是爱我们的吗？我们为何感受不到呢？这个疑问让不信神的人来问，应该是神在哪儿啊，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啊，更感受不到爱。若有神，怎么能让我有这样的患难呢？就如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空气时，尽管人们每分每秒都离不开空气，但却不知道空气的存在，更不明白空气的重要。我先生常常会从超市买回许多家用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从不知道它放在哪里。有时在用的时候，总抱怨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当这个时候啊，我先生的回答总是很响亮，你知道咱们家到底有什么吗？做爸爸妈妈的，从本性上讲，都爱孩子们，
但因常常没有智慧的言语去表达爱，孩子们感受到的除了唠叨指责以外，哪里发现有爱呢？即使你天天饱含一腔真爱地对他们说，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你好呀，孩子心中仍然是一句话，真没感受到，等我自己有了自由的时候，一定得赶快离开这个家，去找我感受到的爱。当爸爸妈妈因为爱的缘故去责备甚至惩罚孩子的时候，又能有几个孩子眼含热泪地感谢爸爸妈妈说，你使劲打我吧，真对，你骂我真好，这样我才能改变，这样我就进步了。若孩子嘴上真这么说呀，也是被做父母的给逼的，反正我绝对做不到。唯有当孩子长大了，当了爸爸妈妈，又真心爱自己的孩子，才能明白当初自己父母的爱，才会从心底涌出对父母的感谢，也才能明白父母对自己的管教和唠叨都是出于爱。神的爱无所不在，但神的爱又超越了我们对爱的一切理解。说到底，不是神的爱不存在，而是我们自己因罪使我们心中垒起的一道墙，让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更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有人认为基督徒嘴上说的上帝是爱，那就是应该爱每一个人，绝没有惩罚才对呀。若是如此，上帝的爱就毫无公义可言，也不是真爱了。设想若你被强盗抢了、打了、伤害了，你爸爸妈妈不去为你伸冤，任凭别人怎么伤害你都行，这样的父母是爱自己的儿女吗？又或者孩子吸毒残害自己的身体，爸爸妈妈说，你喜欢就吸啦，少吸一点哦，死慢一点哦，这样的做法也叫爱吗？上帝的爱中有对邪恶的惩罚和审判，这才是既有公义又有真理的爱。但上帝的爱更有慈爱和怜悯，所以他甘愿让主耶稣替我们这些犯罪的孩子来受罚。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若相信并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神的审判将不再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彰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的恩典之爱了。
酒水成天，落下倒影在水面，孤鹜在飞，带着我心灵献唱，万星星灯，无言无语在合唱。
千千声声，
稣圣名，祷告每天照样神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